大家好，我是来自微软的云计算技术顾问左秋。今天呢，我们继续讲解 SQL Database 的开发。那本节课程的话，主要包含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说明一下如何连接 SQL Database。第二一部分的话，我们讲解一下如何应对 SQL Database 经常出现的连接中断的现象。第三个话题是我们如何应对 SQL Database 的网络延迟。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连接 CQDB。 那么在连接 CQDB 前的话，一般我们需要把这个表给建立好。建立表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 Transact SQL 这个脚本来进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 SQL Database 里面，我们需要在建立表的时候说明我们的聚集索引是什么。这一点与我们传统的 SQL Server 是不一样的，因为没有这个聚集索引的话，以后我们在插入或者更新数据的时候会报错。目前呢，支持这个 SQL DB 访问的这个驱动，还有这个程序库已经比较多了。比如，如果我们可以使用那个 a.net 这个来进行访问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 Data Provider for SQL Server， 它的版本的话是 .NET 3.5 SP1 或以上。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 Entity Framework 来进行访问。我们甚至可以使用 ODBC 这个比较老的这种就是数据库驱动来进行。那么它的版本的话是 SQL Server 2008 R2 或以上。如果是 PHP 的开发者，可以使用这个 SQL Server 2008 Driver for PHP 1.1 或以上的这个版本来进行开发。如果是对于 Java 开发者的话，可以使用 JDBC 这个驱动。那么我们这边提供了 SQL Server JDBC Driver 3.0 或以上的这个驱动。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使用 a2.net 来进行一个连接。在使用 a2.net 进行连接的时候，我们推荐使用 SQL Connection Stream Builder 这个对象，由它来构建我们的连接字符串。这是因为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 SQL Connection Stream Builder 里面设置一些必要的属性。除了像我们这个 data source、initial catalog、user ID、password 这些常规的属性以外，我们可以通过 stream builder 来指明我们的 encrypt 属性为 true， 还有我们的 trust server certificate 为 false。那么通过这里设置这两个属性的话，首先我们的这个 connection string， 它会被进行加密。此外的话，Trust Server Certificate 为 false 的话，会要求我们的 client 对来自服务器端的这个证书呢进行一个验证，这样可以防止这个中间人攻击。那么我们在创建这个 connection 的时候，仍然是会使用 SQL Connection 这个对象。那么 SQL Connection 这个对象会从我们的 Connection String Builder 里面获得它的这个 string， 然后来创建出来。当创建了 SQL Connection 以后，我们可以就用它来打开我们的连接，然后进行数据库的操作，直到最后把连接给关闭。那么这一些操作的话，都是常规的 a2.net 的一些操作。如果我们是使用 Entity Framework 来进行连接 SQLDB 的话，需要注意一下。那么我们的 Entity Framework 会通过一个 Wizard 来产生我们的一些代码。在我们自己的应用的代码中，我们需要使用这个 dbcontext 这个对象，通过这个 dbcontext 对象来进行数据的一些操作，到最后我们通过这 dbcontext.savechanges 把这些更新或者插入给同步到我们的数据库。那么下面呢，我们通过更具体的一些代码实例来演示一下这两种方式访问 SQLDB。 那么下面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Entity Framework 的项目。那么这个项目中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系统已经为我们自动生成了一个 Entity Data Room Model。这里面包含我们的这个数据对象，还有我们的 DB Context 这个对象，这都是由我们的这个 Visual Studio 中的一个 Wizard 自动来生成的。此外的话， 这个工具啊，还会为我们把这个数据库的 connection string 连接字符串给自动的给设置好。那么我们在应用中的话，所做的工作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就是使用调用这个DB context 对象，把它实例化，实例化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它来对我们的数据进行插入或者是修改。最后我们调用这个 DB context save changes 把这些修改给同步到数据库。那么它这个 annotated model 是怎么来生成的呢？我们大致看一下，我们点击这个项目的右键，然后选择这个 add 这个菜单项，再选择 new item 菜单项。在这里面我们就选用这个 a2.net annotated model。那么选择这一个的话，它会为我们弹出一个新的 wizard 的窗口，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它就可以连接到我们的 SQL database 的这个服务器，下面就是它为我们生成的一些连接字符串。那么具体的我们就不再进行深入的演示了，大家可以下去自己去摸索。那么这个项目的话，是我们使用 a2.net 来进行一个连接的代码。使用 a2.net 进行连接的话，这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在这个代码中，我们首先就是创建一个 SQL connection 这个对象，而这个对象所创建时候需要使用的这个连接字符串呢，是由我们的刚才所说到的这个由我们的connection string builder 来创建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方法中，我们创建了一个 SQL connection string builder。它会设置一些参数，设置参数之后把我们这 builder 返回去。当我们这 SQL connection open 以后，我们就可以使用 SQL command 来进行一些增删改查的一些操作。最后我们使用 execute non-query 的命令把这个 SQL command 进行提交。那么我们通过这两个项目的话，就大致演示了怎么使用 annotated model， 还有是我们的这个 a2.net 来连接我们的这个 SQL database。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应对 SQLDB 连接中断的问题。SQLDB 与传统 SQL Server 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就在于它是一个多租户的环境，因此它存在着种种的资源限制。因为这样的资源限制，那么就可能产生这个数据库连接被中断的一些问题。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就是常见的这个连接中关闭的一些原因有下述几个。首先的话就是某种资源超过了使用限制，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事务日志过长，或者事务的执行时间过长，或者我们所使用的这个 tempdb 的空间过大，还有我们使用的内存过大等等。第二种可能的原因就是服务器进行限流。服务器限流的因素也比较多，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些因素，比如像我们的日志的空间过大等等。还有一些因素是比如像服务器的 CPU 负载过高，这些因素可能就是前面这些资源限制所不能体现的。第三种因素的话，就是我们连接闲置的时间过长，如果一般超过30分钟的话，那么这个连接会被自动的关闭。因为在一个多租户的环境里面，任何一个 TCP 连接的话都是比较宝贵的这个资源，如果闲置时间过长的话，系统会进行回收。第四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查询执行时间过长。第五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如果在调整我们的这个服务级别或者我们的性能级别的时候，会出现短暂的失联的情况。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资源受限制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因素。那么在这张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常见的一些资源限制有六种。首先是我们的数据库容量，对于不同级别的这个数据库的话，它的容量是不一样的。比如对于我们的这个基本版本，它的数据库容量最大不能超过2GB。 标准版本是250个 GB， 高级版本是500个 GB。那么如果我们的单库如果是一个就是标准版本，它超过了250个 GB 的话，那么系统就会抛错。第二可能的这个资源限制就是我们的事务日志过长。那么事务日志过长可能有具体两种体现形式。第一种是单个事务的这个事务日志超过了2个 GB， 或者是事务超过了总体日志空间的 20%。任何一个条件满足，那么就会系统报错。第三一个因素可能就是事务的执行时间过长。如果一个事务的执行时间超过了24个小时，或者即使它没有执行这么长时间，但是这个事务呢它占用了一个系统的底层资源，而这个系统资源就恰恰被一个系统的这个任务所需要。那么当这个资源占用达到了20秒，也会认为它的持续时间过长，也会因此也会报错。第四一个因素就是事务的锁数量太多了。有的事务的话它可能是要对行级数据进行处理，对每一行都要进行加锁。那么如果这个事务所包含的这个数据处理量又比较多，那么产生的锁就会非常的多。如果这个锁数量达到了100万个，那么就会报错。第五一个因素就是 TempDB 这个占用的过大。如果我们的绘画中的所有事务占用了 TempDB 的这个空间量达到了5个 GB， 或者单个事务达到2个 GB， 或者就是 TempDB 中的日志空间我们已经占据了 20%， 那么就会报40551的错。最后一个因素就是跟内存相关。如果我们使用了16兆的这个内存达到了20秒也会被系统报错。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如果数据容量超过了上限该怎么进行处理。可以想象的一个常见的办法就是对我们原有这个库中的数据进行一个精简，删除掉一些不必要的数据。这是成本最小的也最简单的一种处理办法。但有的时候数据是不能被精简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增大数据库的这个最大尺寸。那么在下面这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使用了这个 TransMCQ 这个语言 Alter Database 然后 Modify Max Size 这种方式可以调整它的这个最大尺寸。但是增大这个最大尺寸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它的连接可能被中断，而且重新连接以后的话，在15分钟内我们不能再插入新的数据。有的时候就是在同一个服务级别上，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服务的这个上限，这个处理它的容量的上限该怎么办？那么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服务级别上调。比如原来我们是这个标准级别，单库的容量是250个 GB， 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上限，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数据库升级到高级版。那么当我们进行服务级别的调整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可能的一些后果。第一个后果的话就是数据会发生移动。如果我们的数据量已经比较大，那么整个数据移动的这个时间会很长。还有就是我们的连接暂时会被中断。第四一个处理的办法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到了已经升级到了高级版，单库的 500GB 的容量也达到了，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迫不得已就得做数据库的sharding。采用这种策略的话，一般要求我们应用层的代码结构做出比较大的一些调整，它需要处理这个多库查询的这个问题。下面再看一下事务日志过大我们应对的一些策略。事务日志过大通常跟我们的事务本身体积比较大比较复杂有关。那么事务的这个规模的话，可以由它所包含的这个操作以及操作所涉及到的这个数据的行数来进行一个定义。所以我们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把我们的事务的规模给缩小，也就是减少事务中所包含的这个数据的行数。第二种办法就是把事务进行拆分，拆分之后的话，事务的这规模势必缩小，因此日志也会减小。再看一下事务持续时间过长我们的应对策略。 针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势必要对事物的逻辑做出一些修改，或者把事物进行拆分。拆分之后的话，那么我们这个事物的这个执行时间就会减小。对于事务所数量太多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可以不要使用细力度的行级所，转而使用粗力度的这个页所或者表所，这样就能改善这个情况。对于我们 TempDB 占用过多的情况，我们和应对的策略有两个。第一个是修改我们的这个事务的逻辑，减少对这个临时表空间的一些占用。第二一个呢，就是对我们的事务进行拆分。事务变小以后，那么它对 TempDB 的这个占用也会减小。对于内存使用过多的情况的话，我们需要细致的排查一下。一般说来，就是如果我们的查询涉及到排序，或者涉及到 hash join 这两种，它对内存的使用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重点要看对这两类的查询，对它们进行一个优化，减小对内存的使用量。好，上面我们提到了资源限制，不同资源限制的一些应对策略。那么在我们代码中的话，其实还需要做一个比较通用的一个解决方法。这个解决方法呢，就是嵌入一些重始逻辑。当我们使用在代码中嵌入这个重始逻辑的时候，我们有下面的一些经验，供大家参考。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重始逻辑的时候，我们这个间隔的时间应该以10秒为单位。为什么要以10秒为单位呢？这是跟我们这个服务器它进行节流的这样一个周期有关。服务器一旦发现我们这个数据库占用资源过多，或者是 CPU 负载过大，那么就会进行节流，它的一个节流周期就是10秒。因此，当如果我们目前就是无法连接上，或者连接被中断，那我们应该就是经过10秒以后再尝试进行连接，度过这个节流周期。第二条经验的话，就是如果我们的连接反复被中断，那我们就需要去检查我们的这个错误代码，分析具体的这个原因，就不能仅仅再靠反复重新连接来解决问题了。第三一个的话，就是当我们要进行重新连接、重新提交事务的时候，我们存在一个问题。那么，如果有这么样一组的更新或者是插入，它们彼此是耦合关联的，如果在中途发生连接的中断，那么就可能造成数据的不一致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一组的相互关联的更新或者插入，把它放到一个事务之中。那么事务在连接发生中断以后，它自己有办法，会进行一个回滚，避免这个数据的不一致性。最后一点的话，就是我们需要考虑，就是事务如果反复被提交，它有时候可能会造成数据的不一致性。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对于我们表的 schema 做出一些调整，通过一些字段来进行检测那个数据的这个重复。那么检测重复的这个逻辑的话，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存储过程来实现，避免这个网络的延迟开销。那么下面我们显示了一段这个 a2.net 中的一段代码，它是怎么来使用我们的重始逻辑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对象叫 retry policy。这个对象呢，是我们一个叫 transient fault handling framework 中定义的一个对象，就是重始策略。通过这个对象的话，我们可以执行它的一个叫 execute action 这个方法。execute action 这个方法中会作为嵌入一个 lambda 表达式，而我们的这个就是整个建立连接，还有做数据库操作的这些部分的这个语句，就会嵌入在这个 execute action 这个方法体里面。 对于 Entity Framework 的话，它的大致的思路也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呢，就是说我们只是把 dbContext.saveChanges 这个方法嵌入在我们这个 retryPolicy.executeAction 方法题里面，因为这一个语句它本身会对数据库进行一个操作。下面的话，我们来演示一下，就是如何使用从事逻辑来建立连接。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A2.NET 这个工程，在这个工程里面我们包含两个项目。第一个项目的话，我们没有使用这个 retry 逻辑去连接我们的 SQL database。第二个项目呢，我们使用了 retry 逻辑去连接我们的 SQL database。那么首先看这个第一个项目中的这个主代码，在这个主代码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代码，它是不带这个 retry logic 的。那我们现在想做的一个实验是呢，就是把我们本地的这个网络连接给断掉，由此来连模拟这个 SQL database 连接中断这样一个现象。那我们预期呢，就是这个不带 retry 逻辑的，它一定会产生异常而无法继续运行。好，我们在这里把我们的这个 WiFi 的连接给暂时中断。在中断以后的话，我们开始运行我们的应用。好，现在我们想插入数据。在这段时间里面，系统会尝试进行连接，它的连接的尝试时间我们设为30秒，所以在这段时间内它会反复进行。我们可以看到系统已经报错，那么从这段运行代码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没有进行任何的这个尝试的，重新连接的这样一个处理。好，那我们现在反过来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带有尝试逻辑的这个代码。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代码的一些基本构造。在这里呢，我们首先是，创建了一个 retry policy 这个对象。在这个对象里面，我们使用的这个 strategy 是我们自定义的一个 my retry strategy。我们之所以自定义这样一个对象，这样一个类，就是为了模拟我们本地连接中断，把它模拟成一种展态的一种连接中断。我们看一下这个类，在这个类中呢，它实际上是实现了一个 transient error detection strategy 这个接口。这个接口中的一个方法就是判断某一个异常是不是一个展态的异常。那我们捕捉到的这个异常如果是一个 SQL 异常的话，那我们会去检查这个异常的 error number。当我们本地的连接被中断了以后，它可能产生的 error number 是这三种之一，或者是负二，或者是53，或者是121。那我们这三种 error number 我们都把它认为是一种展态的一种数据库的连接失效。此外的话，我们在这个 retry policy 有一个属性 retry， 它定义了一个事件的一个处理器。这个事件的处理器呢，在这个方法题里面，它的主要工作就是统计我们当前的一个这个 retry 的一个次数。我们 retry policy 点 execute action， 它会带一个就是 lambda 表达式。这个 lambda 表达式的这个语句呢，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库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操作，比如建立连接，还有对我们的 SQL command 进行执行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SQL connection 这个对象的 open 方法被替换为了 open with retry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 Trial and Error Handling Framework 所定义的一个扩展方法。这个扩展方法，它就是在 Open 的这个逻辑里面加入了一个重试的这部分代码。如果这个 Open 遇到了异常，它会按照我们的这个 Retry Policy 所制定的这个策略，反复进行一个连接的尝试，直到达到一个最大的一个尝试次数。类似的，就是我们这个 SQL command 的这个 execute non-query 也替换成了 execute non-query with retry， 它也是以类似的这个思路来进行一个就是尝试。此外的话，我们是把这一组的这个插入的这个操作呢，封装到了一个就是transaction 里面，然后我们对这个 transaction 进行整体的提交。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我们避免，就是当其中任意一个操作在执行过程中，如果连接发生中断，所可能造成的这个数据不一致性。好，那下面我们来执行一下这段程序。现在我们的网络仍然是中断的。我们仍然打算插入数据。系统运行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现无法建立连接。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尝试进行一个重新连接。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报网络相关的这个异常，已经尝试了两次。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的 WiFi 连接重新给建立。可以看到，在第四次的时候，我们这个尝试连接成功，并且我们的数据已经插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插入的数据，可以看到我们的数据确实已经就是插入成功。那么这段代码就显示出了就是。我们嵌入了这个 retry 逻辑的这部分应用，它在面对连接中断又重新恢复的情况下，整个应用能够怎样的能适应这种情况？如果我们的应用就是经过反复的连接，仍然会出现这个连接中断的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对那个错误的代码进行深入的分析。来了解一些更为深层次的这个原因。那么分析错误代码的这个方法呢，就通过这张图能够列举出来。假设我们得到这样一个错误4001这样一个错误，它会把我们因为这个服务过忙，所以被截留，要求我们进行重试。那么它同时给出了我们这个 incident ID， 还有我们的 code。这个 code 呢，就是也称为一个 reason code。那么实际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错误的生成的原因，都是通过这个 reason code 进行了一个编码。那么它的这个编码的方式的话，可以由这幅图所示。具体的这个细节我们不去讨论。我们所需要说明的是，这个通过这个 reason code 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下述三个比较重要的信息。第一个呢，是我们这个 throttling mode， 就是截流的模式。截流的模式。截流的模式说明了，就是我们这个，有四种。第一个呢是没有截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只拒绝更新和插入， 第三种是我们拒绝所有的洗，那么就是更新、插入和删除我们都拒绝。最后一种是最为严重的这个截流模式，就是包括读也都要进行拒绝。我们通过 Reason Code 还能获得的一些信息，就是我们这个截流的类型。这截流的类型分为两种，就是一种 Hard 或者是 Soft。Error 上的很多资源的话，就是它的这个限制是分为两种层级，第一个是软限制，第二一个是硬限制。比如像我们这个 SQL Database 它的这个并发数，那么软限制的话，这个并发数，它的这个配额会比较小，而这个硬限制的话，这个配额会比较高。通常的话，我们缺省，我们面临的都是软限制。当我们这个软限制的配额达到了，我们还需要提高的话，我们可以进行申请，申请把这配额调高到这个硬限制的配额。那么这个 sorting type 就表明的是我们当前的这个资源，它是达到了软限制的这个配额呢，还是达到了硬限制的配额。第三块这个信息在 Reason Code 里面编码的，就是我们这个资源的类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资源类型分为九种，有这个物理数据库的一个空间，还有日志的空间，还有这个日志的读 IO 延迟，数据的读 IO 延迟，还有 CPU 等等。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分析这个 Reason Code， 我们可以得到这大致三块这个信息。那么下面我们通过我们的代码来具体说明演示一下如何来分析我们这个 SQLDB 的错误原因。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工程呢，就是对 SQLDB 返回的错误进行解析的这一部分代码。这里面关键的一个类是 sorting condition。我们把这个 reason code 输入进去以后，调用它的 from reason code 这个方法，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一组的这个上述三种信息。那么这个 sorting condition 的话，这个类也是定义在我们这个 treasure for handling 这个框架里面的，所以大家下载了这个框架以后，就可以调用我们这个类来实现对这个错误代码的一个分析。现在我们运行一下。好，我们输入刚才示例的这个 reason code 131075。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分析出来我们的 sorting mode 是 reject all， 那么也就是我们所有的读和写都会被拒绝。那么具体是什么哪个资源受到限制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我们的 CPU 这个资源受到了限制。而且这个资源限制的类型是已经达到了 hard， 也就是最高的这个配额。好，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使用 SQLDB 时候的事务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在使用 SQLDB 的时候，通过事务我们可以把一组的这个更新或者插入封装在一起，那么事务进行整体的提交。如果中间出现连接的这个失效，我们事务可以进行回滚。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可以避免数据的这个不一致性。那么在使用事务的时候，我们需要记得的一点是 SQLDB 仅仅支持 local 事务，而不支持分布式的事务。这也就意味着在 SQLDB 中，我们不允许实现这种跨越多个数据库的这样一个访问和查询。那么在我们使用这个事务的时候，我们尽量要使用 SQL transaction 这个类来操作我们这个事务，因为它可以保证我们的事务始终是 local 的，而不是分布式的。当然大家有的时候会使用 transaction scope 这个类，这个类呢，可以定义一个事务的
一个范围。
特别在使用 Entity Framework 的时候，使用 Transaction Scope 是比较方便的。但是 Transaction Scope 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它会跟我们 Transaction Manager 进行一个协调处理。在 Transaction Manager 会判断我们当前的这个事务是否需要 Promote 成一个分布式事务，也就是说，它有可能把我们事务 Promote 成一个分布式的事务。如果是变成了这样一个分布式事务，在 SQLDB 里面一定会报错，所以在使用 Transaction Scope 的时候需要额外的小心一些。那我们使用事务的这个代码呢，可以通过这个代码的例子可以看出来。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创建了一个 SQL Transaction 这个对象，下面我们的一组的 SQL Command 的操作都是关联到这个 transaction 里面，然后由我们的 transaction 进行整体的提交。如果失败了，发生了异常，我们事务会进行回滚。如果我们的数据库出现了一些连接的问题，我们还可以使用 transact 这个 SQL 这个语言来诊断我们这个连接问题。那么我们可以使用的系统的这个视图是 sys.event.log。通过这个视图呢，我们可以再添加一些那个约束条件，比如设置我们 database 的 name， 还有我们的 event type， 来过滤我们的这个查询的这个结果。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某一个数据库，跟具体事件类型相关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信息，帮助我们来分析和诊断。此外呢，我们也可以使用 sys.database.connection.states 这个视图来了解一段时间这个连接问题的一个统计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输入这个 transaction SQL 这个脚本以后的话，我们可以得到的信息包括我们总体的失效的一个计数，还有各种分项的一个计数，比如有的是我们这个连接失败，有的是我们连接被中断，有的是因为截流等等，我们可以了解到更为详细的一些统计信息。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 SQL Database 的网络延迟。SQL Database 呢是一个云端的数据库，那么它跟我们自有数据中心的这个 SQL Server 的数据库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呢，就在于它这个网络延迟会比较大。那么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来应对这种偏大的网络延迟。那么我们这个应用和我们数据库的关系呢，可以从这幅图中可以看出来。按照他们的这个拓扑关系的话，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应用是从外网来访问我们的这个 SQL Database。第二种情况，那么就是我们的应用本身是部署在我们的 Azure 这个数据中心内部的，它通过内部的网络来访问的这个 SQL Database。那么对于第一种情况，毫无疑问，因为它的这个应用和数据库之间要透过这个公网来进行访问，因此网络延迟可能是偏大的，它要比自有数据中心这个应用到数据库的这个访问延迟要大得多。在第二种情况的话，那么应用和 SQL Database 都在同一个数据中心，理论上是比较快的，但是由于我们这个 Azure 呢，它是一个多租户的一个环境，那么在处理这方面的这个连接的时候，它的延迟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应对这个网络延迟偏大的这些基本策略呢，有这样几个。首先的话，就是我们应该尽量的让我们的应用和我们的数据库之间放在一起，特别是要放在同样一个数据中心里，这样子可以最小化它们之间的一个物理距离。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需要在应用层做的很多优化，来尽量减少这个应用到 SQLDB 之间的这个往返的次数。如果上面两个策略基本上我们都已经穷尽了以后，那么我们下面该做的就是遵循一些我们常规的本地数据库的一些优化办法，再对这个数据库进行一些更细微的一些调整。 那么我们重点来看一下第二个策略，就是我们如何来把网络的往返次数给最小化。假设我们的这个对数据库的访问逻辑比较复杂，它涉及到多次的这个查询，而且前一次的查询结果还要作为后面查询的一个来源，那么这种它的这个访问策略，数据访问策略偏复杂的话，我们尽量可以使用就是存储过程来实现。那么存储过程的话，由于它是驻留在 SQLDB 这一侧的，所以它不需要这个反复的进行查询和反复的这个网络往返。第二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尽量少使用这个游标还有行级的这个数据访问。因为对每一行的数据的这个访问的话，都涉及到一次这个数据，都涉及到一次这个网络的往返，所以行级的数据这种非常细粒度的这种访问模式的话，会增大我们这个网络的往返次数。第三一个的话，我们可以使用那个表值参数。表值参数的一个优点在于能把我们的很多次的这个数据，查询，这个插入或者更新，给它批量化。一次性的就是传到我们的数据库进行处理。那第四一个方面的话，我们可以使用像我们的这个事务，把我们多个的语句呢查询或者是修改更新的这个语句组成一批进行一个整体提交。在第五个方面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查询结果在本地尽可能缓存起来。这样子也可以明显的减小对数据库的一个访问次数。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如何使用这个事务来进行一个批处理。在这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使用了 SQL transaction 这个对象，把一组的这个数据插入的这个命令，封装起来，然后进行整体的这个提交。我们知道这个事务，我们之前使用事务的一个理由是，它可以防止因为连接的意外中断而导致的这个数据不一致性。除了这个用途以外，那么它的另外一个优点就在于能够把这样一组插入的操作进行整体提交，从而节约它的这个时间。表值参数的话，是另外一个常用的一个提高我们这个效率的办法。在使用表值参数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定一个 data table 这样一个对象。在 data table 里面，我们会把我们要提交的、要插入的数据或者更新的数据全部插入到这个 table 里面。接下来的话，我们会把这个 data table 作为一个参数，赋给我们的 SQL command。当我们 command 在进行执行了以后，我们这个 data table 就会整体的发送到数据库一侧进行一个处理。表值参数非常的灵活，而且它的这个效率呢，也比我们的这个使用事务来进行封装一组操作，效率要高很多。SQL bulk copy 就是整体拷贝，那么这个对象的话。它主要是用来进行这个数据插入，它不会用来数据进行更新。如果当我们要插入这个数据量比较小的时候，那么 SQL bulk copy 这个对象的优势还体现得不明显。但是当我们要插入数据量，比如大于100，那么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性能的优势就逐渐会体现出来。我们使用这个 SQL bulk copy 的对象的时候，也会配合着我们的 data table 一起来使用。比如在这个代码里面，我们首先还是创建了我们的一个 data table 的实例，然后把我们的数据都插入到这个 data table 里面。接下来我们创建了一个 SQL bulk copy 这个对象，我们把我们这个 data table 的这些行。跟我们的这个数据库中的这个表的这些字段进行一个映射，最后我们使用 bulk copy 的 write to server 这个对象， 把我们的 data table 提交到数据侧进行插入的操作。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使用不同的这个方式，批处理的方式，它们在减小网络延迟方面的一个性能对比。好，我们在这个工程里面，我们实现了四种情况，其中这个项目它是没有任何批处理的操作。第二一个呢，是我们使用事务进行一个批量操作。第三个，我们使用了表值参数。第四个，我们使用包括 copy。那我们首先来执行这个不带任何批处理操作的这样一个应用。现在我们输入要插入的这个操作的数量。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了9秒左右，这批操作完成。下面我们再使用这个事务进行一个批处理。我们仍然执行100次操作。可以看到，使用事务进行100次数据插入，它的时间耗费是7秒左右。下面我们使用表值参数进行那个数据的插入。耗时仅仅有176毫秒，它相比我们这个事务或者是没有批量处理，有数量级的这个提升。下面我们使用包括 copy 这种方式进行批量的数据插入。可以看到，包括 copy 进行100次的数据插入，时间耗费是346毫秒，比我们的表值参数要高一些。现在我们再把这个我们要执行的这个插入的数目提升，再进行一个对比。我们使用表值参数进行1000次的这个插入，时间耗费是1.1秒左右。现在我们换做 bulk copy 进行1000次插入，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bulk copy 的优势就体现出来。1000次的插入只有562毫秒，基本上相当于这个表值参数插入效率的这个比它提高了1倍左右。好，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 使用不同的这个批处理技术需要考虑的一些因素。首先呢，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这个批处理的一个大小。我们有两种不同的选择。第一个呢，就是把尽可能多的数据形成一个大批量发送给 SQL Database 进行一个处理。第二种方式就是我们形成多个小批量，然后发给 SQL Database 进行并行处理。那么哪种批处理的这个模式效率更高呢？经过我们的这个测试的话，前面一种就是使用单个大批量这种方式，它的效率会更高一些。虽然这个使用单个大批量它的效率更高，但是我们需要在效率和风险之间进行一个平衡。因为这个连接可能会发生中断，或者会有这个数据库中心数据中心瘫痪可能带来的这个风险。那么如果我们积累的这个批量中的这个操作数量过多的话，那么反而有时候会因为这些意外导致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效率降低。所以这个效率这个我们的批处理的规模不是越大越好，而是应该在就是一个适中的一个范围。好，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关于这个 SQL Database 开发方面的相关的课程就到此讲述完毕。本课的话，一些核心的知识点有包括下面几个，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的话，我们了解到了 SQLDB 能够支持 A2.NET、Entity Framework、ODBC、GDBC 等多种访问方式。第二一个呢，就是 SQLDB 因为是一个多租户的环境，那么它可能因为资源的限制、限流、还有连接闲置等等原因，导致这个连接会被暂时的关闭。那么我们也讲述了应对这种连接关闭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技巧，我们可以在应用层加入重设逻辑来应对这类的问题。同时我们也需要对于反复出现的这个连接中断来检查它的一个错误的深层次的原因。最后的话就是 SQLDB 它的网络延迟偏大，那么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这个批量化的技术来减小这个网络延迟。最后是我们的一些那个参考技术文献。我们的参考技术文献涉及到了就是 SQLDB 的开发方面的一些指导原则，还有如何来连接 SQLDB 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代码示范，以及一些防止连接中断的一些最佳实践，还有一些提高它性能的一些考量。本课完成以后的话，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动手做一些下面三个实验中的一个。第一个呢，就是可以使用 A2.NET 来连接我们的 SQL Database 来实现数据的一个访问。第二一个方面的话，我们可以使用事务来实现数据的这个批量插入。第三一个，我们可以使用这个表值参数这种方式来实现数据的批量插入。好，那么本课到此结束，也谢谢大家的观看。